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身边有没有一些很会自怜的小朋友呢？就是呢觉得自己很可怜的意思了啊。好，小朋友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会自怜呢？好，其实自怜呢对我们是有害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做呢？好，我们很容易啊陷入到自怨自艾啊，那常常的感叹啊，然后常常的抱怨啊。好，这个自怜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学会用感恩来代替自怜的话啊，或许我们就可以踏出呢正确的这个人生方向咯。好，那很多人讲说其实自怨自艾啊会浪费时间，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然后呢会忽略这个生命中的美好以及有爱这个人际关系，所以呢小朋友我们要停止抱怨啊，学习呢要感恩哦。
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屹立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定睛仰望天父上帝，直奔标杆向前迈进。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以胜利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年轻。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以胜利高举。小看我年轻，
人生短暂，不断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好品格，我们学会的就是喜乐而非自怜。喜乐而非自怜，这个喜乐呢就是指说我们即便面对了不称心的这个事情，我们仍然呢要保持良好的态度啊，所以呢这叫做喜乐。 好，那喜乐而非自怜哦。好，那喜乐呢，它并不是来自愉快的环境，而是来自于我们伟大的这个目标。那喜乐是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啊，这个目的呢，它为苦难呢带来了意义啊，为生活带来了满足感。所以这个喜乐呢，不是来自于环境，而喜乐是忠心致力呢达成人生目的的一个结果。好，那人生的目的呢，其实必须要大过我们及时的满足啊。那如果呢要体验满足的人生啊，一个人就必须感到呢有建设性，要意识到这个我的人生呢在培养力行以及呢成就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哦。那如果人生没有目的的话，即便呢生活中有各样的享乐，也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喜乐哦。好，那其实品格哦跟情绪呢是有差别的。情绪呢它是一个结果，而情绪呢它是由思想、言语跟环境还有经验呢引起的一种感觉。而品格呢则是决定了一个人对环境如何回应。品格呢就是做决定的根据。好的品格就反映出一个人对于做正确的事情的一个尾声。所以呢快乐它是一个情绪哦。当我们听到别人讲笑话，或者我们看到喜剧，我们就会有快乐的感觉。但是呢，这种感觉它是没有办法去真正医治了一颗慌乱或者是懊恼的心所隐藏那种深深的痛。而喜乐呢，它是个品格，就经过呢选择之后的一个态度，而不是制造出来的一个兴奋感。而喜乐呢，是一个有着远大人生这个目的的人的一个标记哦。所以呢，这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固然他会忧伤，但是心中的希望呢却不会因此暗淡哦。好，那刚才呢我们讲到的是喜乐的这个定义哦。那我们来看看呢，在生活当中喜乐的五个重点呢是哪些提醒呢？好，那培养喜乐的五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要控制啊我们的情绪啊，第二个呢要抱着乐观的态度，第三个呢就是要找机会服务，再来第四个就是轻松一点咯，那最后呢就是要制造这个气氛呢。好，那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这个情绪呢？其实情绪它会让我们的生活呢增加色彩，发出这个危险的讯号，并且帮助我们明白啊别人的感觉跟需要。那有些人呢为了保持积极的心态就忽视了问题的存在，可是这个问题呢不但没消失，反而继续的在表面下呢生长。那喜乐的人呢跟别人一样都会感到痛苦跟挫折，可是呢他会找出某种情绪的一个原因，并且呢去采取一个正确的反应。所以即便呢在不愉快的情况之下，他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好的态度。好，第二个培养喜乐的重点叫做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啊。那为了使我们的试炼呢有意义啊，胜利有喜乐，找出这个事情的发生更深的一个目的，像比如说我们的功课啊，或者是我们的友谊啊，哈，不应该呢只为自己的一个肯定，或者是呢哈得到别人的赞赏，而是呢我们必须要有更深刻的一个目的啊。好，第三个我们要找到服务的机会。为自己而活呢是让我们失去人生意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自私了啊。因为呢一个自私的人呢他会表现出贪心、自卑或者是嫉妒。那当我们发现呢在眼前的这个痛苦跟享乐的背后意义，我们就能够不在乎别人的反应，而对他呢表现出真诚的一个关切。而喜乐呢就是超越自己的存在，替别人去做这些事情啊。好，那么培养喜乐的第四个重点就是要轻松一点咯。享受人生呢是一个健康的习惯哦。喜乐的人呢欣赏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啊轻松的一面，因为呢他们的这个焦点啊不是呢单单的过活而已啊。那好的幽默取材呢都是来自于日常的经验，而且要避免提到这些丢脸啊或者是呢侮辱人的事情，因为好的幽默可以传达对别人的尊重，也能够纾解压力，使人的心情舒坦，去建立人际关系，并且呢可以鼓励人呢有好的态度。好，最后的重点呢就是要制造气氛哦。当我们对积极的环境有所贡献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传达喜乐哦。像比如说我们的穿着啊，好，或者是我们听的音乐啊，我们的举止啊，还有我们对环境的安排，都可以去表达我们的想法、感觉，以及呢，不能够用这种简单的言辞来表达的心意哟。好，所以小朋友啊，可以试试看哦，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会仍然面带微笑吗？第二个，好，有哪些目的可以给我们的足 够力量让我们继续前进呢？第三个，你什么时候会因着替别人做事而感到喜乐呢？第四个，你曾经以幽默去疏解一个困难的处境吗？最后，你跟你周围的人是如何去制造出愉悦的气氛呢？ 好，小朋友，在我们今天终身学习学习的好品格就是喜乐而非自怜啊。那我们来看看呢，在历史的人物上有谁呢是透过喜乐这件事情而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意义的啊？这个人呢，他叫做罗高茉莉。1860年，高茉莉，她的小名叫黛西，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萨瓦纳的一个望族。她是一个既聪明又精力充沛的女孩，她喜欢学习，富有冒险的精神。1882年，黛西爱上了一位年轻潇洒的英国百万富翁，叫做罗威廉，两个人很快就订婚了。这位乔治亚州的美女不过20几岁呢就拥有了一切，年轻美貌、财富、教育以及爱情。可是呢，黛西不久之后就发现人生的享乐呢是稍纵即去。在高茉莉以及罗威廉结婚的前一年，他的耳朵发炎，造成了一只耳朵失聪。那因为呢，他把注意力都放在婚礼的幸福上，所以呢就克服了这个损失。可是呢，就在他结婚的那一天，好心的来宾啊抛出的这个米粒当中啊，有一粒就刚好掉到了他那一只好的耳朵里，所以使得他完全失聪了。那么在婚后呢，夫妇两个人住在伦敦。在那里呢，这位年轻富有的新娘为了要应付呢失聪的遗憾，所以就醉心于上流社会的享乐。她跟威廉啊享受着豪华的舞会啊，狩猎狐狸啊，打网球啊，环游世界。但是他们在一起的享乐并没有带给他们在期望当中的一个喜乐，两个人的关系啊就逐渐的紧张起来了。威廉呢，他后来酗酒，常常的离家，开始有外遇。1905年，威廉在数度中风之后呢，引起了其他的并发症，最后不治身亡。在他的遗嘱里呢，关于财产的分配，他为情妇安排的比妻子安排的更好。接下来的7年，高茉莉往返于乔治亚跟英国之间，不知道如何追回呢他虚度的人生。1911年，茉莉呢遇见了英国战争的英雄巴登鲍威尔，他刚成立了男童军，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帮助男孩子长大成人。茉莉发现这个人的喜乐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财富或者是地位，而是呢来自于服务他人。按照巴登鲍威尔的例子，茉莉就召集了一群女孩子，开始预备她们可以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使她们的生活能够鼓励其他的女孩子，也可以为自己定下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并且完成这些目标。1913年，茉莉也出版了一本手册，名为《女孩子如何对国家有贡献》。而第二年，她成立了全国女童军总部。她去世之后呢，有一位仰慕者说，她有一个意向，有一天对我们美国女孩来说，女童军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她把她每份的意志力、聪明、兴趣跟活力都给了女童军。而比起这些成就，更重要的就是罗高茉莉呢，她终于从服务别人当中找到了喜乐。她发现个人享乐不能够带来喜乐，但是当她的眼光超越了自己的生活，去服务年轻女孩的时候呢，她才找到了喜乐。罗高茉莉呢，在1911年的6月17号日记上面写着：“何等虚度的人生！”她从出生日子就过得十分幸福，但是到了51岁的时候，她觉得她的人生是虚度了。所以，小朋友，我们从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个罗高茉莉的身上啊，就看到一个什么都有的人呢，其实要从一个超越自我人生目标当中啊，去找到喜乐才是重要的哦。那么在我们的大自然当中啊，我们可以跟水獭呢来学这个喜乐的功课啊。为什么？因为水獭呢，其实它不像这个其他的动物啊，它们呢好像可以把每一件事情啊都变成一种游戏啊，所以呢你很难看得出来它们是什么时候在工作，什么时候在玩耍。比如说水獭呢，它最喜欢吃的一种食物叫鱼，那水獭呢在追鱼的时候呢，哇，好像就追出了兴趣诶，即使呢它们已经吃饱了，它们还是会继续的去追鱼，把这个鱼呢困住来玩耍。那一旦呢抓到了鱼啊，这个爱玩的水獭就会把这个鱼呢放掉，然后再去呢找另外一只鱼呢来玩。好，那么经过呢这些一连串的游戏啊，水獭的这个爸爸妈妈呢，他们也会帮助小水獭去克服呢天生的惧怕，而且呢把他们的这个惧怕的事情就变成了生活当中最大的喜乐。 有些种类的水獭，它一旦呢熟悉了水性之后啊，几乎呢就不再离开水了。它们在从前惧怕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当中，像狩猎啊、吃食啊，还有睡觉跟玩耍、休息，还有社交，都让它们享受生命哦。
永远的神君王，我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终身学习的功课上，我们学习的是喜乐而非自怜啊。那花儿姐姐觉得，其实平常的生活啊，要快乐其实不太难，但是如果真的要保持喜乐的好品格啊，真的靠自己也是很难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应该要学会呢，靠主喜乐。靠主喜乐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常常感恩。花儿姐姐前面有讲到啊，要数算呢上帝的恩典，我们常常呢跟神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好，学习呢靠主喜乐非常的重要。圣经当中啊有一句话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那当我们呢想要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呢学习好这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当我们用感恩的心态去面对挑战的时候，花儿姐姐相信啊，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挑战当中学会喜乐的好品格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